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4月26号星期五，下面是今天的新闻提要。中国外长王毅称美国正打压中国的发展，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直接提到中国针对俄罗斯侵乌战争提供支持。拜登访问纽约州雪城，彰显向美光提供联邦资金建立本土的芯片厂计划。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说，如果中国寻求与西方保持良好关系，就必须停止援助俄罗斯。在今日的时事经纬环节里面，我们会讲到有调查发现香港人热心于未来英国大选投票，关注对中政策先过内政。 Vote for Hong Kong 成员欧卓希在记者会上是这样解释的，
因为他们很多当初都是在过去三年之内离开香港来到英国的，而他们选择离开香港的原因亦都是和香港的政治气候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来到英国之后他们亦都很强烈地继续维持着自己的香港人的身份认同。
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由张平康报告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
又是美国之音的一节国际新闻。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星期五在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会谈的时候表示，美国正在打压中国的发展，并且敦促两国不要重蹈螺旋下滑的覆辙。布林肯则是在会谈当中直接提到了中国对俄罗斯侵乌战争提供的支持。布林肯在当日仲会见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以及中国公安部部长王小红，这个是布林肯不到一年里面第二次访问中国，此行旨在解决两个超级大国之间贸易和政策分歧等问题。布林肯和王毅星期五在钓鱼台国宾馆举行闭门会议，并且共进工作午餐，双方在议程广泛而复杂的情况之下努力维护关系进展。美国官员表示，双方进行了大约5.5小时的深入以及建设性的会谈。
I look forward in these discussions to being very clear, very direct.
在会面开始的时候，布林肯表示他的态度将会非常之明确，而且是非常直接。布林肯认为需要积极外交来推进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去年11月在旧金山会面的时候制定的议程。布林肯说，在我们的判断当中，面对面的外交是无可替代的。他还补充说，他是希望确保我们尽可能感清楚了解我们存在着的分歧的领域，至少避免误解以避免误判。而在会议当中，王毅对布林肯表示，在两国元首的掌舵领航之下，中美关系总体止跌企稳。不过王毅表示，中美关系的负面因素仍然是上升积聚，面临着各种干扰破坏，中国的正当发展权利遭到无理打压，中方的核心利益不断受到挑战。会谈当中，王毅仲强调，中美是坚守稳定向前的正道，仲是重蹈螺旋下滑的覆辙，是摆在两国面前的重大问题。美国总统拜登星期四在纽约州雪城彰显一项协议，向存储芯片制造商美光科技提供61亿美元的联邦拨款，用来帮助该公司在纽约州以及爱达荷州建立工厂。拜登表示，我们正在是40年之后将先进的芯片制造系带返美国。他还说，这一笔的资金加上来自美光的1250亿美元的投资，代表着这两个州历史上最大的单笔私人投资。投资将支持在雪城近郊的克莱建造是两座工厂，还在爱达荷州的博伊西建立是一座工厂。白宫在一项声明当中表示，这一笔资金将会在2030年前是投放500亿美元私人投资，作为美国今后20年在两个州投资最多达到1250亿美元的第一步。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星期四表示，如果中国想同西方保持良好关系，就必须要停止支持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他并且以异常严厉的措辞警告北京，不能够两者兼得。斯托尔滕贝格在柏林访问的期间，在一个讲座上面表示，北京的帮助对莫斯科的战争努力十分重要，因为中国通过共享半导体等高端技术来支持俄罗斯的战时经济。
Last year, Russia imported 90% of its microelectronics.
斯托尔滕贝格表示，在去年俄罗斯 90% 的微电子产品从中国进口，用于生产导弹、坦克以及飞机。中国亦都正在致力为俄罗斯提供更优化的卫星能力以及是成像技术。所有这些都有助于莫斯科在乌克兰造成更多的死亡和破坏。他还警告说，中国表示希望与西方建立良好关系。与此同时，北京却是继续助长欧洲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大规模的武装冲突，他们不能够两者兼得。中国科技公司 TikTok 的母公司字节跳动表示，没有出售 TikTok 的计划。美国近期一项新的法律要求字节跳动和 TikTok 是剥离，否则 TikTok 将会面临着在美国下架的命运。美国国会通过法律以国家安全为由设下了九个月的期限，要求字节跳动公司出售 TikTok。 议员都指称说，只要 TikTok 是归字节跳动所有，就可能被中国政府用于间谍以及是宣传活动。美国以科技为主的新闻网站 The Information 报道说，字节跳动正在寻找不出售强大推传算法的情况之下销售 TikTok 的方案。不过字节跳动是否认正在考虑出售。该公司星期四在旗下的中文媒体平台今日头条上面发布消息说，外媒有关字节跳动探索出售 TikTok 的消息不实。美国呼吁中国采取更多措施监督北韩违反制裁的情况，而负责这项任务的联合国小组将会在这个月期满解散。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在星期三在发给美国之音韩语组的电子邮件当中表示，北京可以采取更多的措施打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以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逃避制裁的行为，遣返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赚取收入的北韩劳工，并且关闭采购网络。这位美国官员仲对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发言人刘鹏宇这个星期的言论作出了回应。这位美国国务院的发言人表示，华盛顿一直是向平壤发出信息，寻求以多种的方式通过第三方直接、口头以及书面进行对话，但是他说北韩没有表现出有兴趣接触的迹象。世界反兴奋剂机构被严厉批评在东京奥运会前对23名中国游泳运动员若检呈阳性一事的处理问题上面秘密行事，并且未能够尽职监督。在这个的背景下，该个机构在4月25号星期四任命了一名资深瑞士检察官来审查他们处理这些案件的方式。这家总部位于加拿大蒙特利尔的兴奋剂监管机构表示，科蒂尔将会担任独立检察官，对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处理此事的方式进行彻底的审议。科蒂尔担任瑞士沃州的总检察长长达17年，在2022年12月退休。沃州是国际奥委会以及游泳运动管理机构世界水上运动总部所在地。世界反兴奋剂机构表示，预计这位的检察官将在两个月里面是提交一份报告，届时巴黎奥运会还有几个星期就要开幕，而部分涉案的中国运动员可能参加比赛。这23名的游泳运动员当中的3名后来在2021年举行的东京奥运会上面获得金牌，美国和英国游泳运动员获得银牌。目前仲係唔清楚科蒂尔是否会前往中国询问参与2021年调查嘅人员。科蒂尔嘅报告将会提交俾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嘅執行委员会。面对住高利率，美国经济上个季度大幅放缓至年增长率 1.6%， 但係消费者经济增长嘅主要推动力保持咗稳健嘅支出步伐。美国商务部喺星期四嘅报告话，一月至到三月季度嘅国内生产总值较2023年最后三个月 3.4% 的强劲增长率有所放缓。根据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 CDC 星期四发布的一份报告，美国的生育率在2023年有所下降，之前生育率在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病后曾经历了两年的小幅反弹。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临时数据显示，2023年有359万人是出生，相当于每1000名15至44岁的女性当中有54.4名的活产婴儿，这个比2022年减少了76000人。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呢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讲到台湾新总统即将在5月20号就职，现任总统蔡英文亦都将为当日卸任交接职务。咁台湾民众对他八年来的任期表现怎样评价呢？而英国明年一月底前将举行国会选举，一个推动香港人投票的组织发现，尽管大多数移英港人并没有明确的政党偏好，但他们均关心英国对中国与香港的外交政策，将会是一班热心的潜在选民。不过我们会先来讲到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第二次访华，希望加强两国之间的人民联系。尽管华盛顿和北京在一系列棘手问题上存在着分歧，但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这个星期开启了他第二次的访华旅程，首要关注直接接触的重要性。他说，这样对于解决影响两国人民和全球的关键问题是至关重要的。据美国之音中文部的报道，布林肯星期三4月24号在轻松的气氛中观看了中国篮球协会上海大鲨鱼队和浙江金牛队之间的季后赛，此举是为了加强两国人民的联系。较早时候，一班人围观了美国代表团车队离开饭店，前往当地餐厅南翔包子店。当布林肯坐低在餐厅里面俯瞰着庭院的长廊上的一张台的旁边的时候，更多的人聚集起来围观。布林肯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官员的密集面对面外交是持续直接接触的一部分。对于在对美国人民和全球最重要的问题上取得进展是至关重要。中国官员在北京表示，布林肯这次访华是中美落实两国保持对话、管控分歧、推动合作、加强国际事务协调的一部分。
美国警告中国不要在乌克兰战争入面支持俄罗斯，而中国公司就直接向俄罗斯国防工业供应关键零件。在今个月，七国集团外长联合呼吁中国停止转让协助俄罗斯军事生产的军民两用材料和武器零件。美国国务院一名高级官员向美国之音表示，美国准备在必要时采取措施打击严重破坏乌克兰和欧洲安全的中国公司，但他拒绝透露有关美国可能进一步实施制裁的任何细节。显然意见的是，美国正在考虑制裁协助这些材料转移的中国银行。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就表示，如果中国的银行、企业和北京领导人协助俄罗斯军队入侵乌克兰，华盛顿随时准备好实施制裁。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这个星期的记者会上表示，我们坚决反对美国自己恐火烧油却对中国推卸责任的虚伪做法。中国和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各个国家展开正常经贸往来的权利不容侵犯，我们将会坚定捍卫自身合法的权益。中国公司仍然是用来制造那些影响到美国的非法芬太尼的前驱化学物的最大来源。美国总统拜登去年11月份在加州伍德塞德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面对面的会谈之后，北京政府立即开始采取行动，开始限制芬太尼前体和设备的流动。美国国务院表示，中国近三年来首次向国际麻醉品管制局的全球资料库提交了与145宗事件相关的信息。该资料库支持全球执法协调工作，破坏非法合成药物的供应链。虽然中国的最初行动是积极的一步，但华盛顿强调需要继续取得持续的进展。
美国国务院就表示，中国可以加强同美国和其他国际伙伴的协调，包括执法资讯共享，定期向追踪合成毒品威胁的国际资料库提供资讯和监测的新趋势。尽管中美之间的商业航班有所增加，但是美国政府建议美国人重新考虑前往中国的旅行，因为当地的法律任意执行，包括同出境禁令有关的法律以及错误拘留的风险。由于当地法律的任意执行，国务院亦都建议美国人在前往香港和澳门旅行时要更加谨慎。
美国国务院一名高级官员淡化了立即放宽警告，将中国旅行警告从第三级降到去第二级的可能性。当然，我们会重新评估并酌情调整，但实际上这是一个相当严格的过程。 位官员在最近一次简报中是这样说的。这位高级官员表示，华盛顿已经就拘留和出境禁令的具体案件以及某些国家安全法的不透明和任意适用向中国同行表达了担忧。这位官员表示，确保美国公民出国旅行的安全是美国政府最重要的责任之一。在北京，中国官员批评美国国务院的旅行警告，称它完全没有道理，是两国人民交流的绊脚石，他们敦促美国尽快修改警告等级。有关这篇报道的详细内容详情，请参阅美国之音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voacantonese.com。英国明年一月底之前将会举行国会选举，一个推动香港人投票的组织发现，尽管大多数移英港人并未有明确的政党偏好，但他们关心英国对中国与香港的外交政策，将会是热心的潜在选民。该组织并发表一份承诺书及立场申述问卷，让候选人表达他们理解及支持香港人的诉求。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郑乐哲发自伦敦的报道。
近年有接近20万香港人透过 BNO 签证移民英国，而他们或者在几个月之后就可以首次参与英国大选。推动移英香港人投票的组织 Full for Hong Kong 2024, 下称 Free for HK, 在去年11月中到今年1月初进行问卷调查，问卷透过网上宣传和现场活动派发，收到超过1200个有效回应。 Free for HK亦都举办了两场焦点小组会议，受访者入面超过 85% 计划长期留在英国，同样超过八成的受访者已经登记成为选民。调查结果显示，移英港人仍然有强烈的香港身份认同，影响他们在英国的政治参与。调查又发现，虽然移英港人关心生活议题，但是他们更加考虑候选人的对华和香港政策，认为是最重要的投票因素，比医疗、治安和经济等等的关注度都更高。外交亦都是香港人最不满意的社会议题。对受访者而言，最重要的政策措施包括应对中国和香港政府的跨国监视和骚扰，就侵犯人权行为而制裁中国和香港政府官员，以及关闭英国的孔子学院。 Free for HK 成员欧卓希在记者会上面指出，调查发现受访者的取态和年龄、性别、教育背景等等因素都冇直接关系，佢哋一致将外交事务视为优先于内政事项。
因为佢哋好多当初都系喺过去三年之内离开香港嚟到英国嘅，而佢哋离开选择离开香港嘅原因，亦都系同香港嘅政治气候有好大嘅关系啦。咁所以嚟到英国之后，佢哋亦都好强烈地继续维持住自己嗰个香港人嘅身份认同。所以就基於呢一啲嘅原因，而會希望喺英國嗰度更加關注英國，尤其是對華同香港嘅外交。
调查发现，大多数移英港人没有很强烈的政党偏好，超过四成的受访者没有政党偏好，或者不清楚自己有没有偏好。受访者入面大约两成人支持执政保守党，16%支持自由民主党，而在民意调查入面大幅领先很有可能上台的工党，就只有大约7%的支持度。英国利物浦大学在去年6月进行的调查显示，超过一半移英港人支持保守党，而这次 Free for HK 的调查就显示保守党支持度已经大幅降低。 Free for HK 分析指，香港摇摆选民能够撼动三大政党的关键议席，而各政党都有机会争取到他们的支持。出席记者会的英国人权组织香港监察研究及政策顾问本身表示，有部分选区的现任议员在上次大选只是以些微票数胜出香港人的选票，或者可以影响选情。他又说，当候选人需要在地区和选民会面的时候，地区议题就会变得更加重要，例如北伦敦一个地区和地铁站相关的问题就特别引起了香港人的注意。 Free for HK 筹委刘嘉文说，在香港的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生效之后，组织运作未有受到影响，但在进行地区工作的时候就见到在英香港人有所顾忌。
而家我哋睇到嘅现实就系英国嘅香港人，甚至乎系参加一啲比较相对地个排头可能比较敏感嘅一啲组织嘅一啲社区活动或者文化活动咧，其实都会有所顾忌。咁所以无可 避免是其實在我們做一些地區工作去接觸香港人，即係在英港人的時候，即係同我哋講《Football Hong Kong》嘅 campaign 嘅時候，佢哋都會有所顧慮啦。咁甚至乎其實我都有聽過，即係有一啲香港人喺英國嘅香港人，咁佢其實都有同我分享過，就係話如果我喺英國投票，其實我要翻香港，如果喺英國投票，我會唔會有即係會廿三票唔會影響到我㗎？咁呢啲嘅問題或者疑問或者擔憂咧，我係都有收到唔少嘅咁樣。
啱啱好搬到英國兩年。本身專研民意調查的香港學者鍾建華就說，這份調查十分重要，有助推動香港人參與，亦都令到各政黨、傳媒和社會各界認識香港社群關心的議題，尤其是跨國打壓的問題。 V4HK 亦都發表了一份承諾書和立場申述問卷，給候選人表達他們理解和支持香港人的訴求。籌委劉嘉文就說，他們聯絡各政黨總部之後，各黨未有反對承諾書，交由候選人決定他們是否填寫。已經有超過20名候選人說他們會簽署承諾書，名單將會在6月公布。他又說，未來將會舉辦同候選人會面的地區活動，讓他們直接面對群眾。因為批評中國人權問題而被中國制裁的保守黨國會議員盧頓說，英國唯有作出有力的反抗，中國才會明白他的行為是有後果的。他說他支持制裁中國官員，尤其是負責香港國安法的官員。他說，你們在英國的安全應該受到保障，正如任何英國公民，我們會確保所有人都受到保護。下一屆不再參選的盧頓又說，他兩個星期之前去東非的時候經過吉布提，被扣查七個小時之後，該國拒絕他入境。他說中國在吉布提有大量投資，是當地最大債主，他質疑事件顯示中國在該國的影響力。自由民主黨國會議員、國會香港小組主席金文康就說，協助香港人的任務並不止於將他們帶到英國。他說將香港人帶來英國的 BNO 簽證的目的，正正是保障你們的安全，我們需要好好照顧你們，保護你們不受中國威脅影響。他又說，移英香港人參與政治十分重要，鼓勵他們向候選人查問。在野工黨的影子移民大臣金洛克說，希望聽到香港人的聲音，給有望執政的工黨推出相關的政策。他又說支持制裁中國官員，亦都指維護國家安全條例違反中英聯合聲明，亦都希望重新審視對中國的政策，尤其是涉及影響國家安全的中國投資。他說工黨支持香港人，如果工黨上台，我保證工黨會繼續支持在英國的香港人，以及支持你們爭取香港的自由和民主。美國之音特約記者鄭樂之倫敦報導。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每日的粤语广播已经开始作出新的安排，我们的节目时间浓缩到每日30分钟，从国际标准时间1300开始，即是香港时间每晚9点正，为各位听众带来更加精简并详细的新闻与分析报道。我们都请各位浏览美国之音粤语组的网页和社交媒体，包括 Facebook、YouTube、Instagram 以及 X， 可以获知更快更新的新闻报道内容。美国之音粤语组的网址是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的网页名称就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 Instagram 以及 X 的账号名称是 VOACantonese。 欢迎你继续收听收看并且浏览美国之音粤语网。台湾新总统即将在5月20号就职，现任总统蔡英文亦都将在当日卸任交接职务。台湾民众对他8年来的任期表现如何评价呢？一个新发表的民意调查就显示，台湾人民给予蔡英文8年执政的总评价打了合格的分数 60.5 分。全民开绿灯，在总评价合格的情况之下，蔡英文可以毕业了。据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台湾民意基金会星期二4月23号发表了主题为蔡英文总统8年执政的民意总结民调，针对蔡英文施政8个重大施政进行调查，在8个领域上他得到的满意度由高到低依次序为国防、没收国民党不当党产、
軍工教年金改革、同性婚姻合法化、外交、經濟、兩岸關係以及司法改革。負責問卷設計及研究發現判讀的民調基金會董事長游盈龍說，蔡英文時代即將走入歷史，台灣民眾會給予他什麼評價是這個民意調查關注的重點。他說蔡英文八年執政是非功過非三言兩語可以講完的，從長遠來看，他在四個方面將歷史留名。第一就是去九二共識的對中政策，第二就是年金改革，第三是婚姻平權，而第四呢就是處理國民黨不當黨產。但蔡英文被救病的地方也不少，包括司法改革、一例一休的勞工政策、前瞻基礎建設、新冠肺炎疫苗採購、轉型正義及新南向政策等等，都引起民眾很多的批評。
游盈龙亦都指出，评价蔡英文在国防、外交、两岸、经济和司法改革的成效等等，都是探讨他留下什么政治遗产，是不可或缺。总统的作为和不作为都是衡量一国总统历史贡献和地位的重要依据。台湾现在受到世界关注有他现实的背景，包括新冠大流行、俄乌战争、2022年8月中国的环台军演和美中关系的恶化等等，都让到世界前所未有咁关心台湾，亦都让美台关系获得前所未有的强化和巩固。游盈龙就这样讲，的确是外在世界的变化改变了台湾在国际上的角色和地位。他亦都这样讲，当然台湾半导体产业领先全球亦都是功不可没的。
他说蔡英文下台时的确留低了一些令人回味的政绩，但他亦都至少留低了三个巨大挑战给予继任者，这个就是司法改革、经济增长和两岸关系。不过游盈龙亦都表示，最新民意调查显示出台湾全民对蔡英文总统八年执政有44%打出高过60分的合格分数，35%打了60分以下的不合格成绩，18%打了勉强合格的分数，总平均成绩为60.5分。这项发言传递一个重要信息，就是对于蔡英文八年执政表现，全民开绿灯，总评价合格，可以毕业了。他说
根据这个4月15日到17日进行的民调，在1084个20岁以上的台湾人成年人当中，有50.1%的人赞同他八年来处理国家大事的方式。而在8个重要的施政上面，蔡英文得到最高的评价是国防领域，有过半数的民众对他的表现表示满意。对蔡英文八年来处理两岸关系的表现，有48.1%的人表示不满意，45.4%的人表示满意。对他在外交上面的表现，有46.3%的人表示不满意，有48.5%的人表示满意。对蔡英文拼经济的表现，有近50%人的表示不满意，有46%的人表示满意。
这一场民意调查同时都调查了台湾民众对前总统马英九访问中国与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见面的评价。在问及到这个台湾所谓的马习议会对改善当前两岸关系是否有帮助时，55.2%的人认为没有帮助，认为有帮助的有36.2%。另外民意调查都调查台湾人的政党支持倾向，在三个主要政党中，民主进步党得到32.9%的人支持，其次是中国国民党的19.2%，台湾民众党得到18.6%的人支持。有关这一篇报道的详细内容详情，请参阅美国之音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voacantonese.com。 在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就结束了这一节的节目，我们在下一次节目时间再见。